兄姐妹平安。人的一生啊，总有第一次。今天是我第一次，全教会第一个领圣餐的。感谢主，原来我都坐后面，要讲道的时候，有时候还要发圣餐，所以我今天是第一个领圣餐的。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不但国情相同，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遭到大屠杀都如出一辙，所以两个人都注重家庭生活跟家庭伦理的人，这两个人都是不肯吃明亏的人，但是往往却吃暗亏啊。你说他们不聪明吧，但是全世界各地只要有这两国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顶尖的人，他们都是顶尖的人，但是你说他们聪明吧，神那么样给他们神迹，他们总是不认为这是神迹。尤其中国人更糟糕，常常说我以眼见为凭，就是你给他眼看到神迹，他还是不认为是神迹啊。神应该是个启示的神，如果神不启示，而你就能轻易的找到神，那请问他还是神吗？啊，所以我常说，全世界的宗教只有全世界的宗教都是人在找神，唯有基督教是神在找人。人们找不到神，所以他们都造假神。最明显的例子，关羽，他从来没说自己是神，可是我们中国人。大部分中国人都硬说他是神，你想说他不是神他都不肯啊，他们都说都不肯。人们造神的方法很多，他们总是把自己所要敬拜的神装扮起来。你没听过一句俗语吗？就说人要衣装，佛要
金装
啊。人要衣装，那是因为要保暖，为了要遮羞。佛要金装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佛度的金它就比较灵验呢？但是在乡下就用泥巴来做神的，所以有人就调侃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尊神不允许信徒为他塑造造假神造偶像啊，造偶像，这样是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丹以理就曾经责备巴比伦王，他说，你们从耶和华殿中抢夺了金器银器，却用这些器皿在宫中跟你的皇后王妃大臣们饮酒作乐，已经是亵渎耶和华了。非但如此，你们还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我非常喜欢但以理书，他因为他每一章都是一个单元，因此你在讲台上如果讲但以理书，你不用担心他的连贯性啊，不用担心他连贯。话说第四章的故事发生以后，尼布甲尼撒他就驾崩了，他的儿子伯沙撒顺理成章的登基成王。这天也何该有事音乐哦，没有音乐。有许多学者都举证说，尼布甲尼撒是伯沙撒的爷爷。如果我们要谈论他们两者的关系，如果谈两小时，大概也谈不完。到底他们两个的关系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没有关联，因此我们暂且搁在一边。他们虽然有血缘的关系，但是他们俩个性是全然不同的。尼布甲尼撒在第一章。提到尼布甲尼撒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抢夺了耶路撒冷里面献祭所用的器皿，抢回来了，抢回只搁在那里，他不敢用。更难得的是，尼布甲尼撒在晚年的时候，他能够认罪悔改，敬拜神。但这位刚登基的伯沙撒却不是那么回事。也许他是年少气盛，他不但不把这些外邦人看在眼中，更不把外邦的神当回事，甚至有意亵渎。这天他在宫殿中设宴一百席一百多桌， 就而且宴请了文武百官以及外国使节，连同后宫的皇后嫔妃1000人，好不热闹。但请注意，但伊里跟他的3个朋友都没有被邀请之列。当然这个宴席有炫耀的味道，我敢肯定，因为他宫中肯定有够这个1000个人用的器皿，但是他不用，他却用从圣殿中抢来的这些器皿。因为在以斯拉记1章11节所提到的，这些器皿一共有多少？5400件，先王都不敢拿出来使用，但是他去拿这些器皿出来饮酒作乐。前面其实整个巴比伦是个泛神论的国家，他们什么神他们都拜。今天他们要从圣殿中抢来的器皿来赞美他们的假神，他们的诸神，这明显的告诉他的宾客，也就是说他的诸神已经战胜了耶和华，已经战胜了耶和华。作者并没有提到巴比伦他们这些诸神的名字，但是他两次强调他们是用什么做的，他们是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换句话说，这些神是死的啊，他们没有生命，巴比伦赞美没有生命的假神，他们就是这样玷污而且讥笑以色列的神，这对神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神会怎么样回应呢？我们总记得大卫王他把约柜 运回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因为一路的劳顿，所以牛受了惊吓，这时约柜就摇摇晃晃，这有一个以色列人叫乌撒，就马上去扶他。结果呢，神就，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下6章6到7节，神耶和华同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你想，一个以色列人不小心碰到了约柜，甚至是因为约柜好像扶他一下都被神击杀，你说这些人用神用圣殿的器皿来饮酒作乐，你说神会怎么样对付他呢？伯沙沙王过分的之处就是他不但亵渎真神，并且把亵渎神跟拜偶像结合在一起，他使用神圣的器皿来赞美自己宗教中无生命的偶像，他一直都在藐视着神，然后再转向自己拜的偶像。伯沙沙所拜的假的神和耶和华他殿中所用的器皿，他们用的器材呀，都是一样的，都是金银的东西啊。这些酒杯是很重要的，是神在献祭所用的，是神圣的，是珍惜的。但是我们记住，这些东西不是神的本身，因为贵金属制造物质不是敬拜的目标。而在巴比伦邪恶的宗教中，都是用贵重的金属来敬拜他们的假神，都成为他们信徒一个信仰的中心跟盼望的核心。这个宴席正在众人醉醺醺之际，又让人能够突然让人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像伯沙沙王他出现了，圣经并没有对他有介绍一样，就一个手离开身体的手在墙上在写字。他是个多神论的人，伯沙沙认为这个是这个手，一开始他认为这是这只手可能就是他这么多神里面的一个神，可是他即刻看的不对，他写的字他看不懂，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的腰也僵了，两个腿还直打架。学者认为这是大小便失禁的情况，真套用我们中国的4个字的成语，他被吓得怎么？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讽刺的是，他才想侮辱神，结果反而自得其辱。皇上这一惊吓非同小可，大小太医都出动了。 但名人 一看就知道这不是疾病。皇上自己也开口了，他说我要的不是太医，我要的是哲士，是那些会法术的江湖郎中。可是这些人来的也是束手无策，这件事惊动了太后，太后就说，诶，你们怎么忘了那个希伯来的那个臭小子但以理呢？他不但是有圣灵与他同在，他更有神赐给他的智慧跟能力，你的父亲就一直在重用他。于是众人又七嘴八舌的把但以理请到了宫中来。但以理这时候已经80岁了，记住他前一章才20岁，第五章就跳到了80多岁啊，跳到，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点。但他就这时候已经到了80岁，已经成了神的老仆人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处事是多么的谨慎啊，稳健成熟。更重要的是，他因为自己的信仰，他不向恶势力妥协啊，他敢言敢做敢当。这个巴比伦王一见他进来就藐视他，且听听他都讲什么。今天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我就已经打出来了，我就照我自己编的讲啊。嗯，你就是那个我父亲从耶路撒冷抓来的犹太人吗？我听说你有你的圣灵与你同在，又有神赐给你的智慧，我也听说你善于解梦解惑。那好办，你也看到墙上这几个字了，我哲士们都解释不了，但是如果你能解释出来啊，你能解释出来，那我就把紫袍给你穿上，把金戒指给你戴上，并且全国的第三位的官位给你。第三位的官位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第二位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学者说第三位就是宰相的位置啊。这是何等大的诱惑！我们既想知道但以理是如何的来回应这个试探，预知以后剧情如何发展，却听下回分解。哎，都笑了，还没有睡着啊！这个巴比伦王审问犯人，一般审问但以理，却用了2次的“我听说”，由此可见，他对但以理他的能力，他的质疑。一个人已经绝望到这个地步了，他还这样的摆谱，可想到他是多么高傲的人。但以理不亢不卑地回答，他说：“皇上英明，你的奖赏尽可转移他人，为吴王分担解忧，乃是下官应当尽的职责，老臣自当一一道来。”吴王不必记在心上。然后他干咳了2声。先王当年曾东征西讨，所向无敌，各国各族都望尘莫及，闻风丧胆。他的权柄无可限量，但他毫不珍惜。日后遭到神的惩罚，变成野兽，但他后来认罪悔改，耶和华又恢复他的王位跟权柄。但以理咽了口水，更严厉地说：“你这都是你都亲身经历，但你可吸取教训。”教训你没有，反而胆敢在神面前至高至大，竟用神殿中的器皿与皇后嫔妃大臣们饮酒作乐。非但如此，他说你还赞美你的假神，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生命无金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假神，你亵渎了真神，所以真神就用这些字来警告你。他现在完全不像对王说话，这些字含义就是你的日子到头了，你的日子到头了，你的权柄将被收获，你的王朝已将结束，而被马代跟波斯所取代。哎，皇上被数落了半天，他竟然没有恼怒，反而吩咐下去，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金项链也给但以理戴上，并且下旨，从此但以理是宫中的第三位。圣经中没有说明但以理以后有没有接受皇上的奖赏，但是有件事可以肯定，就是但以理所说的话正是他的职责所在，他的解说是对的，并且他是神的代言人，他不需要人的奖赏。 我不知道但以理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节这段经文对大家有什么启示，对我却是感慨万分。但以理不愧是神的代言人，他不为强权，他因为公义而不顾自己的安危，他敢言敢做敢当，他是我们现在传道人的一个楷模。现在北美的传道，许多传道人不要说是持守真道了，就是最起码的原则也谈不上。他们牧会的时候怕得罪人，哎，两位长老，低头的长老，我不是讲你们啊，他们这个怕得罪人啊，很多北美的传道人怕得罪人啊，尤其是那些金钱奉献多的，他们怕他们。把他们当成几乎当成了衣食父母，所以很多人在外面犯了法了，甚至报纸都登出来，可是他们对他还是不敢说他们一句话。就是但是传道人对同工却从不假以辞色。我每个月大概有两次在一间教会讲道，有一次他们开同工会，就跟我讲：“哎呀，哎，崔牧师，念来，给我们一点意见呐、你是大教会的来的，你一定意见很多，给我们意见，叫我参加的会议。”我一参加了，好了，会议谈完将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同工就在说：“哎呀，我要那个。”想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到外面代表某一个机构去培训，那个主任牧师说好啊，那好啊，你把申请单弄过来，我来批，就是你把 annual leave 申请单弄过来。他说不行，我要用教会拨出时间来，我好用教会的时间，我不要用我自己的假期。我一听不太对吧，我马上我就说：“哎，你应该，你既然要教会提供你这个时间，你就应该早点申请，教会有教会的申请的程序。”哎，他一听啊，他火大了，指着我鼻子说：“哎，我有在跟你讲话吗？你有发言权吗？”我一听，我愣在那里，他们主任牧师就啪拍起桌子站起来。为什么只有你有发言权，他没有发言权？我一听，哇，有人站在我这一边，我的声音也就提高了。我说：“哎，你在会议中提的任何事情，因为我参加会议，所以我有发言权。”他一看，两票对一票，也不讲话。第二天打个电话给我，跟我讲说：“哎，说那个昨天我态度实在不好啊，实在不好。”我说没有关系了，我就调侃他说：“我说你这样私下和解的作风啊，只能当律师，不能当牧师，不能当牧师。”但是我就一下想想，我们三个传道人到底怎么了？有时间静默在神的面前多好，难怪现在信主的人越来越少了。就像台湾的政客们。把精力跟时间都花在内斗内耗上。但是你们一定会问，那你应该怎么做呢？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也是一个月去讲一次道，那他们里面有一个创办的一个弟兄，他也是犯了法，甚至被判了刑。那我去了以后侍奉了几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大名鼎鼎的犯法的人，而且判了刑，他的母亲要过世了，快要过世，所以他跟法官特别申请，说我能不能伺候我妈妈，等他走了以后，我再进监狱。法院允许他这样，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我就跟他讲，从此以后你不要到教会来，甚至领圣餐。侍奉你都不要参加。后来他母亲过世了，他就住进监狱。那我知道以后，我就每个月 我去探访他一次，因为我曾经听过耶稣跟彼得说什么，当你回头以后要怎么样，要兼顾你的弟兄，他兼顾他，我们要兼顾的弟兄。何谓回头？就是他也曾经犯过罪，但是他这个罪得到对付以后，他回头要。所以我们谁不犯罪，我要来兼顾这位弟兄。我们再看看但以理，在第四章跟第五章的时间相隔了多少年？相隔了60年。这60年他在干什么？我敢肯定他在装备，他在灵修，他在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从一个少不更事的一个年轻人，到一个稳健的老年人，他没有虚度青春，他差别在哪里呢？或者说我们应该这么问，但以理对伯沙沙的定罪，跟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三个朋友跟他对他的定罪有差别吗？差别在于但以理得到神的启示，因为他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语，而是神自己的话语。但以理曾经，而神自己话，但以理曾经扮演的角色，如今没有人能够扮演。约伯记的教导是，不是所有苦难都是人的犯罪所造成的。证明约伯的三个朋友的错误，我们都认为约伯是无辜是正确的，那是因为我们读了约伯记的前两章，啊，我们他不是因为罪而受苦。新约时代已经不再需要神启示直接的代言人，就连保罗也曾经说过，罗马书11章33节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基督耶稣的门徒确实判得太快了，判断得太快了。他们看见一个瞎眼的人，就问耶稣说，哎呀夫子，这个人是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是他父母犯了罪还是他自己犯了罪？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也不是他自己犯的罪，而是什么？要在他身上显出谁的？神的作为来。神的作为也是我想联合退休会的主题，是不是复兴神的作为啊？复兴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怎么？神迹就是神，神的作为是荣耀的作为啊。我们的角色，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自己啊，因为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神迹。我们的角色不是去论断别人，而是传扬悔改跟神和好的福音。但你受到神直接的启示，而且他有权拒绝向伯沙沙传扬悔改的福音，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今天我们不应该对任何人说，哎呀你被定罪了啊，你被定罪了。所以说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传的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不能随便定了罪，因为我们定了罪，我们就定了自己的罪的。因为在神的眼中看来，我们的罪不比别人轻。所以在雅各书2章8到11节，雅各书二章八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声读啊！起。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遵守这基准的律法，还是好的；但你们若拿外邦爱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
我们动机不是论断，那是什么呢？今天的世界充满了罪恶、苦难、邪恶、混乱，我们应该为这些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传扬生命之道的，而非向人家定罪。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生命之道。神对但以理在尼布甲基他身上的旨意是要他悔改， 可是神在人，神却要但以理在伯沙沙的身上叫他什么，就宣判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应该扮演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身上的角色，而不是扮演但以理在伯沙沙身上的角色。伯沙沙使用的圣殿的器皿，但是我们又比他好到哪里去呢？圣殿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被撕裂了，生动地说明了预言的实现，基督的受死跟复活和我们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不再需要，我们不再需要指定什么是圣神圣的东西了，反而是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神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圣，都是圣洁的。如果我们能思想新约跟旧约时的差异，那就是耶稣基督来之前，神都用一个固定的场所代表他的同在，但是耶稣来了以后，这个幔子被分开了，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什么地方可以遇到神？我们家里可以遇到神，我们车站可以遇到神，我们职场可以遇到神，甚至在酒吧也能遇见神。以上这些理解强化了亵渎这个概念。亵渎不单是指你到去毁坏教堂里的东西，或者是拆除教堂上面的十字架，不止这些。亵渎神是错误的使用神创造之物的任何部分。对别人的袭击是不是亵渎神的行为？打人家随便打呢，是不是亵渎？我们毕竟因为每个人都是根据神的形象而创造的。对别的基督徒说恼怒的话，是不是亵渎圣灵？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神的殿。为了自私的目的破坏环境，亵渎是不是亵渎神的行为？土地、空气、海洋都是我们至圣神的创造。中国人过年也是神的赐予，但看我们怎么过这个年。神当然希望我们过这个年能够什么，大家团圆，能够大家感恩。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一天来祭祖，请问是不是亵渎神？
不是，
当然是亵渎神。他就不叫你跪拜任何偶像，你祭祖算不算是亵渎神？当然是亵渎神。祭祖不是宗教信仰，它是一个什么文化？既然是文化，请问能不能革命？文化大革命吗？既然是文化，它就能够革命。今天的世界，资讯比薄沙沙更发达。对于跟神正确的关系，我们已经得到了告诫与明确的教导。神自己用他的道向世界的百姓传，直接的传信息，就像但以理对伯沙沙说的话，你我应该知道的，你我没有借口。就是在当代，我们很容易看到神的话语被错用，错误的使用，其可怕的程度就跟伯沙沙使用圣殿里的器皿一样可怕。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呼吁北美的许多传道人，为了迎合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来解释圣经，曲解了圣经的真正的意义，那才是可怕。如果我们简单的假设当代的所处的文化，打个比方说他说 同性恋是正常的，那我们如果传道人也跟着说，对对对，他是正常的话，那就是真的很可怕，那才是可怕呢，那就是大错特错。我们不应该随着社会的潮流而行，我们明明知道那是个不归路，但我们也不必墨守成规。我们不妨看看现在的基督教这个圈子里面，不就只剩下一些狭窄 不宽容啊，不怜悯，论断跟质疑的 一小撮人，为什么不能以宽恕、怜悯、恩慈跟救赎的态度来看别看这个世界呢？所以我们在想以耶稣基督的名来转变，想转变这世界的时候，必须严格的省察我们自己内心，并且我们要立志悔改。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再次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用你但以理的故事，能够重新的再来激励我们。我们巴不得在主里面我们能走正路，我们巴不得今天的崇拜能够通行无阻的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也巴不得今天的敬拜能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也巴不得加添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来缩短主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